玛莎·米奇姆小姐在街道拐弯处经营了一家小小的面包店，就是你上三步台阶推门时门铃叮当响的那家。玛莎小姐40岁，她有一个2000美元的银行存折和2只假牙，还有一颗同情心。许多人都结了婚，而他们结婚的家当却大不如玛莎小姐。有一位顾客每星期来2-3次，他开始对她发生了兴趣。他是个中年人，戴着眼镜，留着仔细修剪过的红胡子。他说着带有浓厚的德国口音的英语，衣服破旧，有几处补丁，而且宽松皱褶，但是他外表整洁，很有礼貌。他总是买2块陈面包，新鲜面包5分钱1块，陈面包5分钱2块。他从来不要别的，只买陈面包。有一回，玛莎小姐看见他指头上有一点红棕色的油渍，他断定他是个画家，而且非常贫穷。不用说，他一定是住在阁楼，在那画画，一边啃着陈面包，一边想着玛莎小姐面包店里好吃的东西。当玛莎小姐坐在餐桌前，面对着肉排、松软的面包、果酱和茶，她时常叹息，希望那位举止文雅的画家能和他共享那些佳肴美食，不要在那四处透风的阁楼上啃干硬的面包皮了。正如上面说过的，玛莎小姐富有同情心。一天，为了证实对他职业的猜测，他从屋里搬出了一幅廉价买来的油画，摆在柜台后的货架上。这是一幅威尼斯风景画，一座辉煌的大理石宫殿占了主要画面，也可说是屹立在图画前面的水中。画中还有几条平底小船，船上有一位女子把手放在水中托曳，浮云和蓝天以及大量的光暗对比，画家是不会不注意到这幅画的。2天后，那位顾客来了，请给拿2块陈面包。当他装面包的时候，他说：你这里有幅很好的画，太太。
是吗？我特别喜爱美术。你说这幅画不错吗？
宫殿画得不好，图画各部分的比例也不对。再见，太太。他拿起面包，鞠了个躬，然后匆忙地走了。是的，他一定是个画家。玛莎小姐又把油画搬回了屋里。他眼睛后边闪烁着那双多么温和而又友好的眼睛啊，多么宽广的前额，一眼就能判断比例失调，吃的却是陈面包。但是天才在被发现之前，常常是有一个奋斗的过程的。要是天才有2000美元的银行存折、一个面包店和一颗同情心做后盾，对于美术和前景该是多么大的帮助啊。然而好梦难圆呐，玛莎小姐。现在她时常来隔着柜台聊天，她似乎渴望听到玛莎小姐愉快的言谈。她继续来买陈面包，从来不买蛋糕和馅饼，从来不买那美味的热茶点。他觉得他日渐消瘦和沮丧，
他很想在他购买的微小食物里加上点好吃的东西，但是没勇气那么做。他怕惹他生气。他了解画家们的自尊心。玛莎小姐开始穿上她蓝点绸背心，站在柜台后边。在密室里，她主治着一种神秘的复方剂，许多人一直用它润肤滑肌。一天，那位顾客像往常一样来到面包店，把5分硬币放在柜台上，买陈面包。在当玛莎小姐拿面包时，街上传来了一阵急促的喇叭声和叮当声，一辆救火车轰隆隆地驶过去。这位顾客急忙跑到门口观看，任何人都会这样。玛莎小姐灵机一动，抓住了这个机会。在柜台后的货架底层有一磅新鲜的黄油，是送奶工人10分钟前放在那儿的。玛莎小姐拿起面包刀，将每块陈面包切一条深缝，塞进大量黄油，然后把面包压紧。顾客转身回来时，她正在用纸把面包包起来。他们特别愉快地闲聊了一会儿，她走了。玛莎暗自笑起来，但是心里多少有点忐忑不安。他是否太唐突了？他会不会生气？当然不会，吃了人家的嘴软，黄油可不是痴情女人的信。那天他心里老是惦念着这件事情，想象着他发现了小小骗术时出现的情景。他会放下画笔和画板，画架上会有一幅他正在画的油画，其中各部分比例匀称，无可非议。他会准备午餐，陈面包和水。他会切开面包。啊，玛莎小姐脸红了。当他吃的时候，他会想到往面包里放黄油的那只手吗？他会。门铃一阵乱响，有人正走进来，吵吵嚷嚷的。玛莎小姐匆忙跑到前面去，那里站着两个男人，一个是年轻人，含着烟斗，她从没有见过他；另一个是她的画家。画家满脸通红，帽子滑到脑后，头发蓬乱，他握紧两个拳头，恶狠狠地向玛莎小姐挥动着。
傻瓜！
他破口大骂，或者说着类似的话。年轻人想把他拖走。
我不走，我非告诉他不可。
他重重地敲着玛莎小姐的柜台。
你毁了我！
画家叫道，蓝眼睛在眼镜后边冒着火。
我告诉你，你是个爱管闲事的老猫。
玛莎小姐有气无力地靠在货架上，一只手摸着她的蓝点绸背心。年轻人抓住她同伴的衣领。
唉，好了，你说的够多了。
他把怒气冲冲的同伴拽到了门外的人行道上，然后转身回来。
我想应该告诉你太太，这场吵闹是怎么回事。
那位是布兰伯格，他是建筑制图员，我和他在同一家公司工作。他苦苦干了3个月，画出一份新市政厅的设计图，准备拿他参加比赛。他昨天上好色，你知道，制图员总是要先用铅笔画图，画好后再用一撮陈面包碎屑擦去铅笔画线。他比橡皮还好。布兰伯格一直在这儿买面包，可是今天，
啊，你知道，太太，黄油不是，
啊？
布兰伯格的图纸现在用不成了。
玛莎小姐回到屋里，脱去蓝点的绸背心，换上她过去常穿的那件深咖啡色的旧壁纸，然后把她的复方剂倒在了窗外的垃圾桶里。巫婆的面包，作者欧亨利，翻译李汉东，朗诵清平乐。